弟兄姊妹，晚上平安。我们今天一起来查考尼希米记第四章的经文。请弟兄姊妹将圣经翻到尼希米记第四章。我来为你们诵读上帝的话语。尼希米记第四章，贪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大大恼恨，嗤笑犹大人，对他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这些软弱的犹大人做什么呢？要保护自己吗？要献祭吗？要一日成功吗？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亚门人多比亚站在旁边说，他们所收教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刺倒。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掳盗之地作为掠物，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面前涂抹，因为他们在修道的人眼前惹动你的怒气。这样我们修道城墙，城墙就都联络高至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做工。坦巴拉、多比亚、阿拉伯人、亚门人、亚什突人听见修道耶路撒冷城墙着手进行堵塞破裂的地方，就甚发怒，大家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扰乱。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犹大人说，灰土尚多，抬杠的人力气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我们的敌人且说，趁他们不知不见，我们进入他们中间杀他们，使工作止住。那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大人十次从各处来见我们，说，你们必须要回到我们那里。所以我使百姓各按宗族拿刀、拿枪、拿弓，站在城墙后边低洼的空处。我查看了，就起来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见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就不来了。我们都回到城墙那里，各做各的工。从那日起，我的仆人一半做工，一半拿枪、拿盾牌、拿弓、穿铠甲。官长都站在犹大众人的后边，修道城墙的、抬杠材料的，都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修道的人都腰间佩刀修造，吹角的人在我旁边。我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这工程浩大，我们在城墙上相距甚远，你们听见脚声在哪里，就聚集到我们那里去，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于是我们做工，一半拿兵器，从天亮直到星宿出现的时候。那时我又对百姓说，个人和他的仆人当在耶路撒冷住宿，好在夜间保守我们，白昼做工。这样我和弟兄仆人并跟从我的护兵都不脱衣服出去打水，也带兵器。这是上帝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当这一项伟大的圣功出现的时候，我们看见阻拦也随之出现。当这一群一起来建造圣城的人在这里来做工的时候，好像他们也并非是一帆风顺的。要像今天我们一起在这里来敬拜你，来服侍你，来见证你的圣名，我们的生命外在的环境也充满许多的挑战。然而虽然经过许多的危险试炼网罗，你扶持他们，使他们最终建造成了城墙。主啊，就求你也使我们一边征战一边服侍，求主继续的保守看顾与我们同在，也赐我们力量，使我们学习借着祷告依靠，也借着我们当今的本分 来做工服侍你。感谢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当我们读完整个第四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呢，用一句话来描述非常的贴切，叫做一边征战一边做工，对吧？一半一半，一手拿兵器一手做工，一半人拿兵器一半人做工，从晚上有警醒的，有白天白昼做工的。所以呢，一边征战一边服侍，总是构成了我们生命当中最基本的常态。我们有的时候会有一个假想，或者说是一个幻想。幻想什么呢？就是只要我们做得对，只要我们做得好，只要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我们就应该一帆风顺，没有阻拦，就应该一切平顺，对吧？但是整本圣经都告诉我们好像不是的。通常不仅不是的，通常你越做对的事情，越做好的事情的时候，通常阻拦也大。是的，尼希米记第三章记载，他们开始动工建造城墙，各司其职，每人修道一段。那是一个概括性的描述。到了第四章的时候，就记载了敌人联手破坏的过程，对吧？请注意，不是一个人反对，是四群人，他们联手来阻挠这一个工作。你知道呢，当那么大的阻挠临到尼希米和他的这个同工同伴的时候，按我们的想法就是停工不见了。为什么？命都没了。请注意哦，他们说了很多哦，让我们趁他们不知不见进到他们中间杀他们，使工作止住。这个威胁够不够大？不仅仅是有第一节第二节的那个蹊跷的话语，它是有实实在在的威胁的吧。所以当面对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会发现呢，我们个人都是，家庭也好，工作也好，服侍也好，有的时候面对一些阻碍难处挑战，就容易让人不干了，就有人让人坚持不下去了，就有容易让人觉得这个事儿是我力不能胜的。事实上这个事儿确实是尼希米和他的同伴力不能胜的，但是当他们最终照着神的旨意坚持下来的时候，反而成就了神的旨意，对吧？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是一个提醒。虽然经过许多的试炼、危险和网罗，但是当他们在这个过程一边征战一边服侍的时候，最终圣城建成了。最终圣城建成了。我们总是期待摩西直接向海伸杖，然后海分开，我们走红海如过干地就 OK 了。但我们不太期待是什么呢？我们不太期待自己来到主的面前来祈求、仰望、祷告，并且这个顺服神。甚至即使经过了摩西向海伸杖之后，我们会养成一个懒惰的习惯，就是过约旦河我们也期待这样，但是过约旦河的时候需要祭司的脚先踏进水里，水才分开，是不是比过红海又难度高了一点？当然高了一点啊。过红海的时候是红海水先分开，然后再踏进里面去，但过约旦河的时候是脚要直接踏到水里面去，如果不分开怎么办？不被水冲走了吗？但是有的时候信靠神就是如此的真实，对吧？事实上来讲呢，这个也需要来激励我们。激励我们什么呢？有的时候呢，没有建造就没有阻拦，没有金钱的追求也就没有来自于这个世界的攻击，对吧？如果当时的尼希米和以色列人什么都不干，有没有可能敌人也不会来记恨他们、恼恨他们、嗤笑他们，对不对？只要你躺平，只要你什么都不干，放心，在教会里基本上不会遇见任何的批评。教会里批评最多的通常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干活多的人。为什么？因为干得多错得多呀。 干得多错得多呀。哎，有没有可能干得越多错得越多？当然有这个可能性啊。什么都不干意味着什么都不错，对吧？但什么都不干的那种什么都不错，那是最大的错误，就在本质上它就错了。所以你会发现，当我们在追求真理、追求美善、追求顺服神的时候，很多时候都不一定那么的顺利，甚至有的时候会有很大的阻拦出现，如同尼西米和他的同伴。所以特别勉励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不要气馁。当你做对的事情，做好的事情，有一些阻拦是正常的。历史历代所有近前的人所遭遇的大概都是类似的命运，就是阻力出现的时候，有些时刻恰恰证明你正在做对的事情，所以才会出现阻力，是不是这样的？当然是这样的。你去读宣教士的传记的时候，通常都是这样的啊。当然我们要退一步说哈，退一步说的意思是，如果我们在做一件事情，这个所有人都反对，有可能只是因为我们错了那个可能性也有哈，你不要排除了那个可能性。我的前提是你所做的是符合圣经的、符合信仰的、对的、美善的、敬虔的事儿。当这个时候遇见挑战、艰难和难处的时候，你也告诉自己，出现这些也是啊，正常的，要坚持。我们先来看一到九节，一到九节彰显了敌人对这件圣功的威胁，以及尼西米对神的信靠和祷告。我们先来看威胁。你发现因为尼西米好像有王的许可来建造圣城，所以呢，参巴拉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好像没有办法用武力来威胁，但是他们有没有不再威胁呢？他们用什么来威胁呢？他们采取嘲笑的方式，对吧？他们采取挖苦尼西米和犹大人的方式来攻击他们。你看一节和二节，二节和三节的时候，他们嗤笑犹大人。请注意，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仇敌无法实质性的伤害神的百姓的时候，通常会用言语来攻击人的心灵，这也是撒旦最喜欢的招式之一。你千万不要以为撒旦攻击人的主要的方式是像狗一样咬你一口，不是的。撒旦攻击你的主要的方式是像狗一样汪汪叫，吓唬你一跳，这是撒旦最主要攻击的方式，是像狗一样大声的叫来吓唬你，而不是扑过来咬你一口。撒旦通常攻击人主要的方式不是伤害你的身体，而是伤害你的心灵，让你倾向于去犯罪，让你贪爱这个世界，让你体贴肉体，对不对？你在家里每天都会面对属灵征战，我也每天都会面对属灵征战。你是不是正在坐在桌子旁边正在读经的时候，啪，空气来给你一巴掌，哦，撒旦给你一巴掌，是不是这样子的？不是嘛？很明显不是，你正在读经读得好好的，啪，空气来了一巴掌，当然撒旦看不见，给你一巴掌，通常不是嘛，对不对？通常是什么样子的？你心里忙乱，读不进神的话，你心里想着东想着西，你不渴慕神的话，你心里明白了，你觉得哎呀，这个太难了， 我不能照着神的话做，这是不是撒旦的攻击？这就是撒旦的攻击，他不是给你一巴掌，而是破坏你的心，对不对？当时仇敌就是如此。他们怎么说呢？你看第二节和第三节哈，他们的嗤笑其实很有力量的，非常的有力量。他们说，这些软弱的犹大人做什么呢？要保护自己吗？要献祭吗？要一日成功吗？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来再立墙吗？一系列的反问，意思是什么？不可能，绝不可能。意思是他们做不到，他们力量太小了，他的人太少了，这么浩大的工程他们做不来，意思是这个，对不对？反问的意思是否定吗？否定他们，说他们所修造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吃到，纸糊的，对吧？他讥笑说，你们修的这个就是纸糊的。哎，如果你 听你踏踏实实的好好努力做工的工作被别人这样侮辱嘲笑戏弄，你心里什么感受？你会灰心呀，你会沮丧呀，你会难过呀，你会觉得说好像说他们说的也有点道理，我好像做的确实不咋地呀。哎，正好配上你做的确实不咋地，哎，正好你看就可以了。我们在服侍当中，各位亲爱的兄弟们，我们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常常果效不佳的时候通常会出现。我们在服侍过程当中常常招致批评论断的时候也不少，甚至不用别人说，我们自己衡量衡量也觉得自己好像做的也不咋地。哎，这个时候怎么办？这个时候他们的其实仇敌要做一件事哈，就是打击我们的信心，就是打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觉得我们不可能做，做不了也别做了。打击信心的目的是说你不行，说你做不了，最终的目的是什么？请注意，最终的目的是破坏神的工作，就是别做了才是他最终的目的，对不对？别做了才是他最终的目的。否定你，动摇你工作的决心，而这一个其实是相当大的诡计。然而呢，第六节我读到的时候特别的感动，你知道这么大的侮辱嘲笑和羞辱，尼希米，当然第四节第五节是尼希米的祷告，首先尼希米祷告仰望神，这是对的，但是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第六节说，这样我们修造城墙，城墙就都联络高至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做工。哦，我读到这里专心做工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因为敌人的目的就是让他们不专心做工，对吧？目的就是让他们否定他们的价值，别做了，否定他们工作的意义，但是这里说他们专心做工，修道成墙。我觉得这节经文非常的伟大。首先呢，当这些事情风言风语到来的时候，工作照样按部就班的进行，这样我们修造城墙。怎么修造城墙？就这样修造城墙。在风言风语当中，在征战当中，在讥诮当中，在各样的难处当中，这样我们修造城墙。我要特别的鼓励各位妈妈们，各位爸爸们，各位老师们，各位同工们，你每一天在家里面对你的孩子，面对你的配偶，你每天在学校面对你的学生，你每天在教会服侍面对你的同工，面对许多的事儿，其实常常会遭致各样的征战，言语上的、行动上的、态度上的各种各样的事情都会有。我特别希望说，当你面对这样的时候，你会说，这样我们修道成墙，干该干的事儿，干正确的事儿，并且专心做工。他不仅专心做工，有一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哈，城墙就都联络高至一半，什么意思呀？意思他不是先把所有全部修起来，然后留一个一个的这个缺口，他是我至少先让他这一圈围完整了，都联络为完整，我即使先修一半我也让他都联络为完整。为的是什么？很简单，就是你手中所做的工作本身都能护卫你，对不对？敌人不是来进攻吗？敌人不是来恐吓吗？敌人不是来拆毁吗？那请问你本来要修三米的城墙，但是你先修了一米，全部围成一圈了，这一米的城墙对所有的耶路撒冷的居民，对所有修道城墙的人，是不是一个保护？这本身就是一个保护，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有的时候呢，你不要仅仅是尽善尽美的想要说，我等我会讲道的时候再开始讲道，等我会干这个事的时候再开始干， 等我能把这个事儿干完美的时候再开始干，不是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你还干不了完美，但是就不断的操练，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去做，做的过程当中联络先高至一半。我觉得这真是很有智慧的事情。你想到当时的处境，尼西米和当时的人先修高至一半，联络成为一个整体，是一个非常大的智慧。意思是他们不仅专心做工依靠神，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还很有智慧的再去有谋略的去做这个工作。请注意，所有专心做工依靠神的人，在日常生活当中面对那些艰难，都需要有智慧的去处理。我记得上一讲和上上讲都提到这一点了，对吧？就是不冲突。我们每一个人服侍神的人都会遇见难处。当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呢，通常呢有两点。第一，我们要祷告专心依靠神，对吧？第二，我们也要有这个智慧的策略去面对它。接下来四节到五节呢，其实就是尼西米的祷告。当敌人讥诮来临的时候，请问尼西米做了什么？当敌人讥诮来临的时候，尼西米做了什么？当敌人讥诮来临的时候，请问尼西米是不是上去据理力争，说我们修的墙狐狸刺不倒？他有没有这样干？没有吧。当敌人讥诮来的时候，他有没有上去证明说拿出狐狸来让他刺一刺看倒不倒，证明一下？没有吧。当敌人讥诮的时候，他有没有反唇相讥说你们修的墙才不行呢，我修的墙可以？有没有这样？也没有吧。因为你要分清敌人的动机哈，他不是建筑学的意义说，我来帮你出出点子，你造的墙不够坚固，我来让你更坚固一点，这是朋友的建议，对不对？敌人在这里不是建议你修的好一点，他是在什么？讥诮、毁谤、侮辱和羞辱。所以面对讥诮、毁谤、侮辱和羞辱的时候，千万不要去据理力争，也不要去证明自己，也不要反唇相讥，不要那样干。因为你对待敌人无需做这样的回应。然而有的时候我们通常就这样干，对不对？要么据理力争，要么证明自己，要么反唇相讥。但尼西米做了什么？尼西米向上帝发出呼求祷告。面对讥诮，除了坚定的不停止的工作之外，尼西米最主要的支撑就是祷告。我多说一点哈，其实在这卷书当中你会发现几乎每一章都提到了这件事儿，对吧？就面对一个困难，尼西米开始怎么样？祷告祷告祷告，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我们神是他们的力量和依靠。我觉得这个大招在对现代人来讲常常学不会啊。我们面对任何的问题、难处、挑战，我们常常想不到这一点，即使想到了，我们比较敷衍的说，主啊你看怎么办。但尼西米好像非常的知道来依靠神、仰望神。所以让我们学会啊，祷告其实是摆在圣工的第一位。所有的工作呢，背后其实都是需要依靠神才能够往前来推动。因为祷告不单单赐给我们力量，当然祷告会赐给我们力量，克服外在的阻拦，祷告有这个作用。同时祷告还引领我们继续走在顺服神的道路上。是的，祷告有这个力量的作用，祷告还有引领的作用，它会引领我们继续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然后接下来七到九节，我们看到了当时这个联盟攻击犹大人的这一个联盟。这个联盟呢其实是一个地理的位置哈。当时犹大人的状况是北有撒玛利亚，南有阿拉伯，东有亚门，西有亚什突。就犹大人其实是被包围起来的。那第一节说参巴拉听见修道城墙就什么？就发怒，对吧？但是到了第七节说他们就甚发怒，他们就甚发怒，意思是这个过程他们的怒气是在堆积的， 是在不断上升的，甚至到了第八节那里都有可能带来武装冲突。第八节说，大家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扰乱，这个威胁不小。但是请注意第九节的真理，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你看哈，第八节说他们有可能这个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扰乱。第九节立刻就有一个转折点，然而是一个转折呀。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昼夜看守，看守昼夜防备。所以尼希米这节经这卷书告诉我们，有两件事永远都是重要的。第一就是依靠神，第二就是尽人的责任和本分，殷勤做工。你发现没有，尼希米记这卷书祷告和对神的依靠非常的多，但尼希米记这卷书同样的好像那些策略智慧防备看守那些人当尽的责任和本分也非常的多。而这卷书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提醒，首先依靠神永远都不过时，我们不仅需要祷告，我们还需要积极的依靠他。信心是畏惧的解药，每个人都会畏惧，面对各样的事情常常都会惧怕，但是信心是畏惧的解药，信靠神就能够让我们的心得以安稳。智慧呢，智慧策略，人的责任和本分是对处境的当有的回应。一方面我们应该信靠神，依靠神，祷告神，仰望神，这个主要对付的是什么？我们的内心的惧怕惶恐和不安。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应当尽本分，有策略，有智慧， 有防备，有看守，这个主要对付的是什么？就是外在的那些一个一个具体的那个难处嘛。对，内在上当我们的心扰乱的时候，应当祷告神，依靠神，解决我们内在的惧怕。第二，当外面的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因他们的缘故是指谁？就是那些仇敌嘛，就是因为有仇敌，所以我就要派人看守，昼夜防备。所以这些策略，这是智慧，对不对？智慧和策略永远都是对处境的回应。但是你就发现了，信心和祷告永远都不过时，对不对？为什么？因为这个处境你会有惧怕，下一个处境你还会有惧怕，再下个处境还会有惧怕，所以每一个处境都需要信靠神，祷告神。但是呢，你会发现每一个处境具体的策略智慧就不一样了，对吧？所以呢，对每一个基督徒是一个提醒，信心祷告永远都不过时，但是具体的什么策略，什么智慧，什么样的这个方式，那个是随着不同的处境不断的求神赐我们智慧，有丰富的应对的事。然后呢，第十节到第二十三节呢，就如果第一到九节让我们看见在危机当中尼希米的信靠和祷告，那么第十节到二十三节就让我们看见在危机当中尼希米的智慧和策略。你看哈，一到九节是他的信心和祷告，十到二十三节整体上就是他的策略。当然十到二十三节依然有危机，他如何面对这个危机呢？他有非常多的策略。我们先来看危机，到了第十节你会发现呢，这个危机不仅来自于外面，里面也开始有危机，对不对？并且里面这个危机是很真实的。十节说，犹大人说，灰土尚多，抬杠的人力气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什么意思？工程浩大，石头很多，灰很多，土很多，但是干活的人已经累了，干不了了，这活别干了。问大家，犹大人说的是不是事实？ 首先你得承认犹大人说的是事实，对不对？今天多少时候我们就用事实来拒绝做主的功，这个对我们每个人都是提醒。不是说你说的是谎言然后你拒绝做主的功你无理，你说的是事实拒绝做主的功也无理。犹大人说的是事实呀，就是灰土很多，就是工程浩大，就是有很多石头，他说的就是事实，并且他也累了。但是他的结论是错的，他对事实的描述是对的，他对处境的描述是对的，他对现状的描述，对自己的描述都是对的，但是他的结论是错的。他的结论是，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错在哪里？你知道有的时候呢，我们对自己的描述，对处境的描述，对世界的描述都很对，然后给出一个自然的逻辑是这个活干不了，所以不干了。传福音干不了，所以不传了。敬拜神今天也去不了，所以不去敬拜了。很多的时候都是这样子的，对不对？但是其实不是这个逻辑，逻辑是这个事儿是对的，应该干的。然而事实是我又很有挑战，很有艰难，我又做不了，怎么办呢？借着祷告，借着依靠神，借着操练，借着坚持不懈，继续的干下去。这就是事实，这也是我们每个人应当思考的事。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说实话带孩子是很辛苦的一件事，真的。你有一个孩子的时候，你觉得带一个孩子太累了，你觉得再有一个绝对干不了了，对吧？然后你生了第二个的时候，发现你也干了，你说哦，两个孩子太累了，再有一个绝对干不了了。然后第三个来了，你说哎，好像你也干了。然后你说三个太累了，再有一个绝对干不了了。我告诉你，再有十个你依然干得了。是的，我敢保证，再有十个你依然干得了。所以你就发现了，干一件事不是取决于你干得了干不了，不是取决于你对自己的评估，你对这个事的评估，你对这个处境的评估，说这事干不了，不是的。就只是因为只要生下来你就必须养着，你总不能掐死吧对不对？不仅世俗法律放不过你，长老会也放不过你，你绝不可能有那条路呀，就一丝一毫的那条路都不可能的吧。所以你再有十个你依然干得了，你就知道了。有人说一个干不了，有人说两个干不了，有人说三个干不了，但是十个你也干得了。取决于什么呀？不是取决于你对自己的评估，对处境的评估，对那个事实的描述，取决于这件事情是对的，是应该干的，所以就干得了。是的，因为它是对的，是应该干的，所以就干得了。干得好坏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肯定干得了。求主来帮助我们，教会服事也是如此，教会服事也是如此。很多教会的服事，学堂的服事，家庭的服事，日常的那些工作的状况，我们常常觉得力不能胜，对吧？有灰心也正常，看见那些难处也正常，但是不要得出这个结论了，说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不要得出这个结论来，因为你我得不出这个结论来。你应该得出结论说，所以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来建造城墙。求主来带领我们。然后在圣公的，你知道这件事情表明圣公的服事当中，压力不仅来自于外面，还来自于内部，来自于自己。我说的这个内部甚至不是贬义哈，我的意思是就是力气不够了，这是一个事实。人力气就是有限的，这是一个事实。因为前面说了嘛，犹大人专心做工，让墙已经高至一半了。不是说他们心态不对啊，就是事实就是这样子。但是灰土尚多，抬杠的人力气已经衰败。这是内部的问题，自身的问题。所以面对这些自身的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尼希米怎么做的？尼希米怎么做？尼希米说：“哎，这个放半年假， 是不是这样干的？这样干比较有爱心哦。放半年假，咱先不休了，回家歇半年，歇过了咱再继续干。通常这样干是比较有爱心的，这样的牧师大家都比较喜欢的。可惜我们不是这样的牧师。尼希米第十四节这样说，尼希米鼓励他们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这就是尼希米对他们的回应。面对他们说不能见到了，面对敌人说要来杀他们，尼希米说不要怕他们，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意思是尼希米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去仰望神，然后尼希米说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这个对我们是一个提醒，你我今天也是如此。当我们面对这样的状况的时候，面对内部的问题，自身的软弱，力气衰败，面对外部的问题，敌人说趁他们不知不见进他们中间杀他们，使攻停止，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尼希米说要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把他们带到主的那里去仰望神，这也是我们每个人的。就像我刚才说的，你觉得这事干不了，但是祷告祷告又把这事干下来了，你觉得这事干不了，仰望神仰望着，虽然跌跌撞撞跌跌撞撞又把这事干下来了。人就是这样的，不是主的人就是这样的，婚姻家庭也是这样的，教会见到也是这样的，任何一件服事都是这样的。你不要想着游刃有余的去干某一个事儿，游刃有余的干某一个事儿，你不需要依靠神的恩典呀，不需要祷告，不需要仰望神，不需要依靠神，依靠自己就可以了，对不对？一天这个搬十块砖还需要祷告吗？感谢赞美主，搬十块砖不需要祷告，只有力气衰败的时候才需要祷告呀，才需要仰望神呀。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不太认识自己，就是我们觉得自己只有游刃有余才能够好好的服侍下去，不是的，就是在跌跌撞撞当中才能够好好服侍下去，因为跌跌撞撞当中才会依靠神，那个依靠神的过程当中服侍才能好好服侍。这真是对我们的提醒啊，因为我们做的这件事是关乎内在的事，不仅关乎外在的果效呀，它关乎内在呀。要你知道，每一个服侍主的人，他不仅仅是照着他做工的果效得赏赐，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如何操练自己，对付自己，破碎自己，这也是服侍本身的意义啊。服侍的意义不仅造就别人，还得造就啊自己呀。多少时候我们服侍只想造就别人去了，是吧？爱心太大了。还得想着服侍得造就自己啊，同工有磨合的时候，有争端的时候，有摩擦的时候，怎么对付自己，怎么也帮助同工，怎么互相提醒，怎么彼此相爱，怎么互相勉励，这是就是造就自己啊。当然有些时刻那个果效本身它就是单单造就别人的哈，比如说我们规划一个事工，把这个会堂打扫一遍，那造就了每一个坐在这里的人，就他坐在这里宽敞明亮很舒服，当然就是帮助了别人了。所以所有的服侍都有这两个特点，造就别人，造就自己。接下来呢，你会发现尼希米对应的策略就是组织起来坚持不懈。十三、十四节那里告诉我们说他们开始备战，对吧？个人拿刀拿枪拿弓，站在城墙后边低洼的空处。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接待小组每天主日站在那个门口那儿啊，来人再开门，然后看那个整个过程，真的很像呀。你发现没有？他们为什么要站在那里？他们站在那里是不是就自己少了这个敬拜神的时间？我们坐在这里安安静静的敬拜，我们坐在这里安安心心的敬拜，为什么有人在替我们征战呀？接待小组的弟兄姊妹在替我们征战呀，他在替我们警醒呀，他在替我们接待呀，他在帮助我们可以安安静静的坐在这里来敬拜神呀。这是实实在在的事儿。我们坐在这里干干净净的敬拜，为什么？因为卫生小组的人在替我们打扫卫生呀，所以我们可以干干净净的坐在这里敬拜呀。 哦，我们在这里夏天的时候有空调凉风，冬天的时候有热风，因为管理会堂的同工在帮助我们来管理这个会堂，交物业费、交电费、交水费呀。我不用继续一一列举了。我们唱歌的时候有诗班来替我们展现那一个声音的优美，因为他们在练诗呀，等等等等，都是如此的。所以你会发现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来备战，来个人拿刀拿枪拿弓来护卫自己的弟兄，每一个人都是如此，在教会当中都是如此。然后接下来你会发现尼西米在那里开始，好像他开始分配不同的工作，对吧？在整个建造的过程当中呢，第十六节那里告诉我们说呢，有些人好像就是尼西米的侍卫，他的常备军，对吧？他的常备军开始拿着这些兵器，我的仆人一半做工，一半拿这些兵器。然后呢，第十七节告诉我们说呢，有些人是抬杠的，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十八节说有建造的工人，那他这个腰间配着刀来建造。最后第二十节那里说呢，如果脚声哪里听见，你们就聚集在那里，这是报警系统，就是如果有敌人来攻就会吹脚，你就放下手中的工作，就聚集到那个脚声那里去。而你会发现这里井然有序，不同的人各司其职，他们来做主的工作。从这里我会看见三点哈。第一，尼西米有组织，有组织是很重要的，就是一半做工一半拿枪，这叫组织化。第二呢，他有警醒，就是好像夜间都有看守的，对吧？夜间都有轮流的，他有警醒。最后呢，他有坚持。为什么说有坚持呀？这个警醒还体现在这个夜间睡觉都不脱衣服，出去打水也带着兵器，这都是警醒。最后他有坚持，就最终这样的状态持续到什么时候？持续到工作完成才结束。所以组织、警醒和坚持永远都是一项事工能够运行下去的重要的要素。任何一项事工都需要有组织，就是预备的过程、筹划的过程、组织的过程，这是开始。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需要不断的警醒，这个反思，回顾，思考这个事工，然后最终这个事工要完成，就需要最终坚持下去，落地实行，最终完成它。警醒，组织，警醒反思，然后落地执行。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把这个事儿做好。但最终呢，你会发现第二十节告诉我们，最终当我们尽了这一切的职责，圣经说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这也是我们的力量的源头。当我们做了一切的组织、警醒、坚持之后，最终知道说我们的力量来源于神，只有神为我们征战，我们才有力量。所以整个尼西米记第四章让我这样总结：一边征战，一边服侍；一边征战，一边做工。所以让我总结一点，其实哈，尼西米记告诉我们，整个尼西米的回归复兴运动，当我们看那个大蓝图的时候，我们觉得特别的激动人心。是的，尼西米确实带来激动人心的画面，但我们这个大蓝图深入其中的细节，每一天做的事儿的时候，其实都是那些家常的、日常的、琐碎的事儿。这个对我们又是一个提醒，就是在日常琐碎当中继续工作，继续工作，在征战当中继续工作，是证明我们真正信靠神的最好的方式。我再说一遍，在征战当中继续工作，是证明我们真正信靠神的最好的方式。如果一有征战就不干了，一有征战就不做了，就不继续了，那工作永远都不可能做完。 如果一有征战我们就停工，那就恰恰证明了那个敌人的计谋成功了，对不对？敌人的计谋达成了。他们的计谋不就是要让你停工吗？所以那个反对给了我们实践信靠神的机会。反对给了我们实践信靠神的机会。这就让我们知道我们该如何的以适当的方式回应处境，在依靠神当中继续工作，尽人力依靠神，继续祷告，继续做工。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继续的来带领我们这间教会的建造，使我们在其中也像尼西米当时的犹大人一样，来各司其职，一边拿兵器，一边做工，一边警醒，一边服侍。我们面对各样的征战，不是在平安稳妥当中来服侍，乃是在跌跌撞撞当中，一边依靠祷告，一边来服侍。但是在这些的征战当中，求主你加给我们力量，使我们能够学习依靠神，而不是面对这些的时候就停止建造。就求主继续的保守看顾，你也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同在，使我们在不同的处境当中来依靠你。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愿主祝福大家。